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Recording in progress。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一个节目的常驻嘉宾，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先。
各位听众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但是他还在登录之中啊，还在过来的路上。那我们就先聊起来。好像赵教授也要进来，但是现在也不是很确认啊。那张燕宁最想聊的是什么话题？今天？
最近比较热门的就是那个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嘛。
嗯，那你觉得会打吗？
我还是比较担心，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乌克兰的问题呢，不是一个，就是对于俄罗斯来讲，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急迫的一个事情。
但俄�罗斯在边界囤了10万兵啊。
对，这就是问题所在嘛，就是他为什么，这个事情他为什么在现在开始囤兵是吧？他又没有打，对吧？他也没有打，他只是在那囤兵，而且他也明确的表明，像他那个副外长，外长还是副外长吧，明确的说，就是我们的士兵和我们所有的动作都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之内。所以那一个意思是说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但实际上他这种屯兵10万的这种动作还是给乌克兰造成很大的威胁。
嗯，现在就是美国也那个施加了压力，对吧？就是向乌克兰，不是向乌克兰施加压力，向俄罗斯施加了压力。美国还那个出了2亿美元的武器，已经运送给乌克兰了。然后，拜登这个记者会上面，就是1月19号记者会上面，也一直在说，如果打的话，他要承担后果。马上就会有那个，就会有制裁。那个赵教授，您能够听见我们吗？赵教授您可以说话啊，试一下。那我们继续谈这个乌克兰事情，然后欧盟呢也要施压，就是说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话，就是都是有后果的，经济后果，因为俄罗斯也不可能脱离美国，脱离欧盟就能够生存的。我觉得他至少天然气啊、石油啊，如果要卖的话，欧洲至少欧洲是个很大的那个客户，那个如果欧盟跟美国都制裁的话，俄罗斯日子也是很难过的，除非中国高价买俄罗斯的石油，不然的话跟俄罗斯也是撑不下去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恰恰相反，不是说欧盟或者是美国对俄罗斯有很强大的这种制约能力，相反，我觉得比如像天然气。欧盟不可能说是把自己的取暖、把自己的这个做饭都取消掉，大家一起联合就是相当于饿着肚子冻着，然后为了憋死这个俄罗斯去不买它的天然气，我觉得这还是很难的。相反，俄罗斯如果说我饿着肚子不吃两顿，我把天然气断掉， 这可能还是对欧盟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刃剑，谈不上谁能够一定能制约谁，所以这也是双方在还在继续谈判的一个原因。我关注的是这个时机，就是因为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像乌克兰的这个加入欧盟的问题，或者说是乌克兰的民主的进程，对于俄罗斯来讲，它不是一个迫在眉睫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它是相反，它是有点长期的一个问题，而且也一直在纠缠不清。但是屯兵十万是刚刚开始的，与这个同时呢，与这个中国对台湾的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呼应起来看的话，就是一旦俄罗斯和中国如果结成一个共同抵抗西方欧洲欧美的这么一个联盟的话，如果同时，
我觉得这个俄罗斯外长已经声明了，说俄罗斯不会跟中国结盟抵抗西方的，已经说了。
这个我觉得任何一个外长的所谓的一次发言不足以成为国策。
那你
就像当初这个二战之前期的时候，这个德国和苏联当时也是互不抵抗，对吧？互不侵略，对吧？甚至包括跟英国都表达过这个一些与后来行为完全相反的这种立场，所以我觉得从战争而言，或者从大国博弈而言，有些时候某个外长的某句话是不足以成为判断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的一个重要一个信息源
啊。不仅仅是某个外长，普京也说过啊，这俄罗斯跟中国不是盟国。那个后来不是那个中国的那个外交部发言人说我们不是盟国，甚是盟国嘛，就是这完全是针对普京说的，我们这俄罗斯跟中国不是盟友，对，这个是说得很清楚的。
但是从实际行动上来讲，其实中国一直试图，或者说一直
就是讨好俄罗斯，就是送钱给他们，就那个网上说的叫所谓俄爹嘛，就是因为那个俄罗斯帮助共产党把夺取了政权，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感恩戴德到现在，就是谁那当然那时候是苏联，对吧？然后这个包括后来这个领土争议，什么尼布楚条约啊，还有那个江东六十四屯啊，还有海参崴啊，就是黑龙江以东的那些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是就是正式签约白白送给俄罗斯了，这个所以这个普通老百姓是没有资格卖国的，究竟谁卖国，这个大家很清楚啊，对不对？这个东西，这个几百万平方公里这个土地白白送给俄爹了已经，这个但是现在是一厢情愿的问题，是吧？你就说俄罗斯就是土地我要的，这个白白送给我一百万平方公里我要的，你要我做盟友没门，你送钱给我我要的，这个高价的石油，就是你这个都签了约了嘛，这赵教授您能够听到我们说话吗？听到的话说一下啊。所以这个俄罗斯大家即使是那个中国人民还是很清楚的，就是你要跟美国比啊，你就美国没有拿过中国一寸领土，然后美国还帮中国抗日，对不对？然后当然那个当初的庚子赔款美国拿来创建了清华大学同济医院，对不对？然后不是同济医院，是那个协和医院，然后后来呢帮助中国抗日，改革开放也是美国帮助之下，对不对？现在俄罗斯呢 俄罗斯就完全不一样了，拿了中国多少土地啊，杀死多少人啊，黑龙江以东这些土地，江东六十四屯这些中国人土地上全部杀光一个不留
的。你过度的强调，比如中国老百姓怎么看，或者说历史上怎么看，都无济于解决当下的问题。
当下也是历史，也是卖国啊，干嘛？
你说他卖国也好，你说他强国也好，总而言之，现在与西方对抗的这个态势已经是形成了。那在与西方对抗的这个态势下，你跟谁？
现在没有，人家说得很清楚，这个普京不会放屁的，对不对？他说中国就不是中国就不是俄罗斯的盟友，对，他就说得很清楚，外长也重申了，这就是他政府的态度，你自己想要当盟友，这一厢情愿，就是这个是说得很清楚的。那你现在看的，除非他俄罗斯去打乌克兰，中国派兵去。俄罗斯打乌克兰，中国派兵去，帮俄罗斯打美国，那么你就搞清楚了。
那不可能。
你会不会这么做？
那是不可能，但是他可以同时出兵台湾。
盟友啊，你这个人家不把你当盟友，你把他当盟友嘛，你就自己去献身了哇，对
不
对？不
是，我没有说他去帮着俄罗斯去打乌克兰，而是同时如果他开始对台作战的话，那美国就会疲于两边，这个对于美国或者欧洲来讲啊，都不是什么好事。你想想，三个
不是加进来，
如果美国面对两个核大国，它进行同时开战的话，对于美国来讲，那就是一场噩梦。
那你的意思就是，美国如果跟俄罗斯在那个为了乌克兰在打的时候，中国会进攻那个台湾是吗？
这是进攻台湾最好的时机，对于中国大陆而言。
那个顾博士，顾博士好。
FBI，
你要干嘛？我觉得你要调查一下那个张立民的言论。
主要是这样子，因为美国的这个资本主义，如果你持续让中国搞下去，实际上是会影响统治阶级的，这没有办法，因为你如果获得了权力，你肯定想一直统治下去，对不对？当初稍微改一改，也是因为经济太差，实在搞不下去，让人很痛苦，就是会影响统治。但是现在的话，你这个大工业啊，大农业啊，人也饿不死了，对不对？那个就得搞点别的，免得影响统治。要是我是主席的话，我肯定搞一样的。
那你是哪国主席？假如
我中国主席，那肯定是要搞一样的事情。对，
你搞什么事情？
就跟现在是一样的，就是一定要攻击美国，然后。
但攻击美国吗？中国想攻击美国吗？
不是说武力攻击啊，就是。口头上你一定要揭露美国的丑恶，对不对？
口头嘛，都是战狼呀，战狼这个。
对对，但是这个实际上是有用处的，因为你不能让底层的老百姓都跑掉，对不对？你需要底层的老百姓持续在那里干活。
跑嘛，能跑的都在跑啊，这个没跑嘛，因为我跑不掉。就像李嘉诚一样，那个。这个习近平上台，他就把上海的地全卖掉，上海物业全部跑光了。这个他会跑啊？现在到那个潘石屹想跑不了了，对不对？
不是，潘石屹的人已经跑掉了，潘石屹人现在没
东西，不是物资那个产业跑不掉
啊。他其实已经大部分的都已经跑掉了，他可能就那个
本来不是那个什么黑石啊，什么想收购都。签约了嘛，这个政府干预不让卖，然后现在他租也租不出去啊，因为他一租人家就才租了一个月退租啊，然后现在都空关了那个这个东西。
不是他那个，我不知道国内为什么会把辅导业给干掉，这个让我感觉很奇怪。你要那么大一个产业，几百万人，据说实际上是联系到上千万人的就业，说拿就拿掉了。拿掉
现在就是不能辅导功课呀，能够辅导跳舞打武术啊什么。
对对对，然后我
现在以后培养方向就是头脑简单，这个四肢发达，你反正学数学学什么东西都不能学，反正英语不能学。
对啊，我们的导师俞敏洪不是去那个卖玉米去了？
对对对对，直播带货了。
对，而且他直播带货。
赵教授，您能说话吗？那个能听到吗？赵教授，您能听到的话说一句话啊。啊，我们继续讨论俞敏洪。这个教辅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像俞敏洪就是也是跟马云差不多，就是到处说话，到处乱说话，然后可能也得罪习大大，可能也这好像也有这种说法，可能。
对，不过据说他们在6个月还是一年前，那些风险投资都已经获得了消息，因为那时候他妈妈俞敏洪的妈妈，实际上在股票最高点的时候把那些股票都卖掉，这个都是有记录的。
哦。
所以说他们应该是知道的，但是可能没有想到这么坚决。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坚决，我要是知道这么坚决的话，我 short 一把，我现在不就又是西雅图5-6套房，好，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对不对？是吧？
我跟你这个东西，股票这个东西，你不可能未卜先知的，跟你说，你这个在美国的话，你就 inside trading， 你是要坐牢的，你知道吗？
啊，
这个事情。
美国众议院不是议员可以不坐牢吗？
那是吗？
对，议员是可以不坐牢的。你看那个。他们做那个基本上都是没有刑事责任的，因为他们要参与制定政策，所以说他们只要不自己买就行。但是 Pelosi 的
老公
不是就买了好多吗？我当时你想想，他买特斯拉买到1000美元，说今年年底会到1000美元的时候，我都震惊了。你说这怎么着？那时候正狂跌，只有500-600美金，大家正沮丧的时候，他突然买了一个1000美金，将来会到。当时都震惊了，还花了好像180万还是80万美金。
嗯，
所以说这个是有天师，但不是我。
嗯。赵教授好。那个 unmute 一下 ，unmute 现在听不到您说话。左下角按一下，然后能够就可以。
他已经 mute 自己了。
这对对，现在那个赵教授是那个 mute 了。就是您那个开一下那个声音，现在听不到啊。所以这个我们说到哪里了？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吧，因为已经到广告时间了。Commercial break。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好，欢迎回到我们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三位嘉宾，加上我四个人啊，今天变成四人谈了。欢迎赵教授上线。赵教授，您主要想要谈一些什么话题？
我刚刚因为没有听到你们讲的，那我第一个是讲那个台湾的疫情呢。台湾的疫情非常严重，现在很可能呢要恢复这个3级的这个警戒，现在那个几乎没有办法，而且他们对于这个 Omicron 认识的不清楚，现在本来是境外移入，现在已变成了社区感染。
嗯，
这是台湾的这个疫情。
嗯，
还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台湾跟这个大陆真的很像啊，除了那个民主制度不太一样，就是首先对这个疫情的态度，还有防疫的方法，然后以及这个跟全球的这个整体的防疫的这个措施，是完全好像是分成东西方两派那种感觉。
嗯，
台湾是就是主要是那个掌管的人呢，他们那个一天到晚讲超前部署，实际上都是慢了一步，并没有超前部署。再加上台湾
Omicron 这个病毒呢，确实是出乎所有的这个防疫人员的这个意料，无论西方也好还是东方也好，大家都是感觉好像打了个措手不及。
不，台湾有一个现象，就是地狭人稠啊，地方很小，人很多，所以说稍微一不注意，就变成群聚。再加上这个老百姓呢，这个没有什么观念。
这个疫苗
政府的
情况怎么样？台湾打疫苗是吧？我跟我朋友聊天，他已经打了，开始打第三个加强针的上周的时候。
但是第三针还是个位数，第二针呢还不到一半。
那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没有疫苗呢，还是像美国？
现在不是没有疫苗，现在那个蔡英文呢，他有一个那个叫高端。美国不承认，世界卫生也不承认，问题在这里，很多人打了这个。
高端是一针的吗？还是两针的？
现在不知道这个针、哦、这个高端打到底有没有效果都不知道嘛。
嗯，我觉得美国也差不多，因为这个美国 FDA 批准的辉瑞啊莫德纳这种不防奥密克戎啊。你这个有用的话，哪奥密克戎能蔓延这个程度啊？我说这个美国这个政府也是腐败的，因为这个像辉瑞这个几十年几百年的大企业，这个政客都是买通的，所以叫全是直通车啊，不管是药还是疫苗，直通车。然后最后这个送审的这个资料，他说过75年才能解封，公众不能看。
你
这个东西，
你要还让 FBI 抓我。我觉得应该抓你。
怎么抓我？你搞什么？这个都是这个新闻公开报道的。
首先我身边的朋友有大量的案例、嗯、这个不是一个两个，就是家里边一家人里边只有一个人得。
现在台湾有一个问题啊，就他的死亡率降低。
不是台湾有，
全世界都这样。
马上就放开了，美国也会跟英国。
他不是死亡率降低，死亡人数还在上升呀，因为他这个死亡率是降低的，但是传播率太大了。
他绝对数字上升，
绝对数字上升了。对，那比例有什么用啊？你现在你本来不传不到自己的，那你现在美国人可能每个人都会传到。然后再一个比例死嘛，你就死吧，就这样子。就是你特那个拜登上台之后，在他手里死于新冠的人比特朗普多得多啊，这个东西。
我听到一个、
啊、
一个消息，就是台湾那个办事处啊，很多人都听说
了，
哎，都得了，所以现在不敢去办事。
别去办事。
我认识很多人，中国人都得了。那个在 Mercy Island 的，我认识朋友们，他们幼儿园的、
嗯，
因为小孩子传播都得了。
哎呦！
然后
这个很糟糕。
我在体育馆打球，
这样子得的不是没不仅仅是没打疫苗，打疫苗的也得了呀，因为关键就是这个疫苗不管用呀，就是抗不了奥密克戎呀。
嗯，没有，
不是我问过家里头，只要不是一家一家的得。这是疫苗都是管用， 就是疫苗有逃逸性，但是并不是说疫苗，
就是你现在有那么多疫苗，它只批两个，而且是同一个类别的，奥密克戎就是抗这两个疫苗的，你知道吧？它因为这个病毒它能够活下来，就是变种，变得能够在这种疫苗当中活下来嘛，对不对啊？所以哪有只批同种类别的这个疫苗的？
对，和我打球的那个意大利佬，他就是我两周不见他，然后我说你干什么去了？他说我得了这个新冠。他妈每周那时候都跟我们打球，突然圣诞节就不出现了。圣诞节之后他得了，然后他们全家都得了，然后他的女儿跟儿子比较年轻嘛，20岁，然后休息了，他们都打了第三针，休息了他女儿。
对啊，这个就很过分，知道吗？我觉得打第三针还传上的话，政府有责任的。
然后他们两个就是他岁数比较大一点，他跟他老婆就躺了两个礼拜，然后恢复过来，然后又跑过来，在那里给我们打针。我们的一算时间，正常来说应该我们体育馆里所有的人都得了，因为我们打球的时候又不戴口罩嘛，大家不都呼气嘛，对不对？人和人那么近，就在一个场地上打。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讲的，就是最近这个美国跟日本呢，在菲律宾秀肌肉，5条航空母舰在那里演习。那么演习，当然那个大陆很不高兴了。问题大陆不高兴，他应该找美国跟日本呢。问题是他的飞机往台湾飞，最近最高纪录52架次，一次就是飞52架次，这个相当严重的。他而且他说他在公海上，他并没有到台湾的领海。公海上，你美国讲我在公海上演习，我有权利。那大陆讲说，对你有权利，那我在公海上我也有权利飞啊。
所以他如果在公海上也可以飞。关键现在是大陆的飞机是在台湾的航空识别区的上方飞的，
但是公海，这是公海，你法律上
航空识别区不是自己的领海，这两个。
对，不是领海，他并没有侵犯你领空啊，
但只是离你很近了，是不是？
对，离你很近就是。
我跟你说，美国飞机如果飞过中国这个航空识别区上空，中国也要那个的抗议的。也要那个驱离啊，或者什么东西啊？以前不是这种事情干了几十年了嘛？这个2001年还有个王伟，这个飞机这么掉下来也是这么搞的。
而且我还听说一个消息，我不知道正确与否了，就是20大的时候要讨论台湾的问题，现在大陆已经决定不跟台湾谈判，
是不用谈判。谈啥呢？
啊，也就是说
肯定不用谈判的，那谈啥呢？
没关系，
谈的嘛。
台湾有美国保护，
合并不可能的，谈也。
就是台湾有美国保护，反正就打呗，就这个东西，我觉得
就是打或者不打的，那有什么可谈的？没什么可谈。
现在全世界有两个地方，欧洲是的乌克兰，亚洲就是这个台湾海峡。
应该不会打，因为如果打了的话，印度人也会赶快跑来占个便宜。
印度跑到哪里占便宜啊？
跑到藏南岸，那不是赶快肯定会顺手再咬一块儿，我靠！
那就全球，那就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形成两个阵营。
应该不会打台湾，你说把台湾那个地方打下来，你干什么去？经济也不需要靠你们，难道去抢光刻机？那他妈更
就是要靠光刻机。
听我说，
台积电
不是，台湾是一个出海口，就是中国整个它的沿海第一岛链，它被封锁。台湾一旦突破的话，它就可以长驱直入的进入太平洋，跟美国竞争。这是中国拿
这年头谁开船啊？这是。
谁开船？
不存在的。
中国花那么多钱弄航母，不就开船吗？这可不开船了。
不存在这种事情的。
而且你说你要那么说的话，那克里米尔，那个破地儿怎么可称的呢？屁大点地儿，还没台积电呢。
台湾就是你反正中 中国的历届领导人说起来是谁也承担不了失去台湾的这个后果，责任。如果台湾是在习近平手上丢的，那么习近平也承担不了历史的责任。
那你说那江泽民那会儿丢那个俄罗斯那边土地的话，那丢就丢了，能怎么着？
这个老百姓不知道，就是不存在。
知道，老百姓怎么不知道？
谁知道啊？老百姓只知道，从俄罗斯那里拿过了黑匣子岛，别的都丢了多少领土，谁也不知道。
我知道，人都知道。最后，台湾成为一个像新加坡那样的一个国家，对吧？所谓独立了，但是呢，只要别被日本占了。成为日本领土，那我觉得中国人或者说还能接受。
日本人不太可能要台湾，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甲午战争那个时候，台湾的人口啊只有100万，现在台湾人口是2300万，他要你2300万人干什么？2300万是整个日本人口的1/8啊。他要这么一个小岛，然后还要养你2300万人，所以基本上日本人不要。
不是，张教授，您这种思路啊，跟大陆政府的思路一样，您就认为人呢是负担，所以要计划生育，少生，你知道吗？人少点呢，对于政府是好事情。其实不是，日本现在最缺的就是人，好吗？他现在年龄老龄化，对吧？然后没有年轻人。
现在问题
是，对于台湾，对日本政府是坏事情呢？
我因为是留日的，我比较了解了。日本人是不敢要台湾的，因为时间跟
要过，人家占领了那么长时间，只是后来
50年嘛，
五十年是那个政
府，
那个正式割让的。
失去台湾的，打败了
政府割让的呀，这个清政府把台湾割掉的呀。
但是
大陆都是日本的，
但是二战失败以后，日本人放弃了台湾，
放弃了。对，
他不光放弃台湾，他除了四个本岛之外，后边的所有岛都放弃了。
那不是还有满洲国也放弃了吗？
对呀、啊，所以说他不是不要台湾了，他是打败了，没办法，要不起。
他日本人在统治台湾的时候。100万的时候他会要了，现在2300万，他不要人了。
对，你
他要
人
干什
么？这计划生育的思路不可能，没有人要人。
我也觉得这个台湾不管是统还是独，跟日本有个一毛钱关系没有，也是一厢情愿。日本可能。今日派的一厢情愿，
没有，我跟你说，
也
台湾
不可能的。
台独实际上他们有一种势力或者有一种思潮，他们并不是完全的独立，他们有可能会依靠一个宗主国，类似于日本或者美国。
美国不要啊，
美国也不要他，
美
国
当然要。
我类似于，我没有说美国要，我也没说日本要，我只说类似于，就是在台独的思路里边，他们有这种思路，并不是单独的成为一个。像新加坡那样完全独立的国家，因为他也知道
如果台湾的位置在关岛的位置，这个就有可能独立了。问题太近了，
夏威夷
本来就是清政府，这个清政府版图里面的一块，本来就是到了琉球，这个归不了清政府的，不是那个关岛那个地方。但我觉得现在和平统一是不太可能的。现在这现照现在这个情况，和平统一已经不是这个选项了。和平统一已经没可能了，
那就是无力了。
就是要么无力，要么独立啊，就是没有和平统一这个选项，哪有啊？你说台湾人统一嘛？有一个人统一嘛？有1%的人统一嘛？没有了，已经。
现在国民党是灰头土脸了，基本上不太可能再重新抓回政权了。
我觉得他如果还坚持什么三民主义，我觉得还行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个还有基本面嘛，对不对？还有一些这个是一个基本盘还是有的。那但是你把基本的全部放弃了，弄得跟民进党去比那个独立意识呢，这个真的永远比不过。你如果还是坚持自己原来的理想，或者不忘所谓的不忘初心，当初那个孙中山那个创立这个中华民国的时候，当初是怎么这个三民主义？我觉得继续抓下去，可能还有希望。你现在什么都放弃了，就个民真的跟民进党去比谁毒，那你这个肯定比不过的，对吧？
按照赵教授那种思路，大陆14亿人，台湾也懒得去管。
台湾2300万人吗？
那以前不是、历史上有这种小国家能够光复的呀，对吧？以前
现在台湾是靠大陆在养啊。台湾每一年，就是去年跟大陆的出超是1600亿美金呢、啊。
你要那么说的话，
这个都是这种都是那个，
但是大陆照样不想理美国
的。这个也是行业的那个怎么说，也分配嘛，对不对？就是你这个台湾能干这些事情，大陆人也干不了这些事情，所以这个也是这个经济的生态啊，或者什么都是，就是都有分工的嘛。就像中国就生产袜子，美国就生产特斯拉，或者说。这个就你要反过来是做不到的，所以有出超入超啊，这是正常的。
没有，台湾这个对大陆的贸易顺差这么大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大陆有很多台籍，大陆出口对外出口前十的这个企业有80%是台籍，所以他们这种就是这种企业的这种联动性，有一些东西是从台湾制造出来以后，然后运到大陆再制造了之后，然后再出口到美国或者欧洲，它有这么一个产业链的这个性质。它不是
这个是也是故意放松的。
对啊，就像鸿海那个说富士康啊什么东西，就是你就加工一个 iPhone 对不对，然后还是台企在管理。然后中国就是这些打工仔挣个几毛钱，就是然后算那个顺差逆差的时候全算在中国政府头上，就是这个大头的钱
台湾人捞走了，
大头的钱是苹果挣的，然后小头的钱是台湾的郭鸿明挣的，郭台铭挣的，然后呢还有一点粥那个稀饭一些那个是给那个中国大陆挣的，对吧？
对，现在台湾的不是也搬走了吗？他那个
郭台铭的也
从郑州搬走了，
搬走了，
就是缩小了。
他不是说了吗？说那个大陆这个政府跟说郭台铭你听不听话？不听话你就得搬走。郭台铭说搬就搬。
郭台铭当然没有直接这么说，但是他可能慢慢的也在机械自动化，因为你机械自动化之后的确不需要那么多人。河南郑州那边的优势就是人多，对不对？地平人多，我去过一看，我操，真的啥也没有，人就是多。然后他的确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因为这个你老街上如果都是一些闲散人员的话，这都很大的问题。可能你大概不知道，以前国内闲散人员多的时候，大陆治安非常差，也很危险。
我
感觉 OK。
我在网上看过郭台铭非常明确的说，就是大陆怕我，不是我怕大陆。
啊，他这么啊？我靠，
他说的非常明确的，就是说
这个口气是太大了，即使真的话也只能放在心里。
他已经搬走之后就这么说了，他搬走之后说你们要走不走就走好了，谁怕谁啊。对，
他说的非常明确。
然后
我倒没听到，我不知道郭台铭这么猛啊。我看
不是最近啊，是很多年前。
但是走就走这个视频是最近的，最近的。
啊，走对走就最近是吧？
对对对对对。
这太猛了，我从来没见过。其实台籍商人能够来大陆做这种商业的多部分都是会说话，就跟那些台湾来的演艺演员一样的，就是不会说话。
以前富士康那个大陆的工厂经常有人跳楼的，跳楼很多人啊，就全摆平了，他这个各级政府都摆平了，对吧、啊？
对，那时候是他跳了之后，好像就新闻报道一下，
跳了十几跳还是二十几跳，全死了，
然后
一点事都没有，
对，
郭台铭一点事都没有，
对，好像网上也没有人去像现在谴责什么呀，
全摆平了，全摆平了，对。
没有，他那个，比如带动就业和这个 GDP 的增长，这个是大体量级的，确实当地政府不敢，绝对不敢跟他有任何的。
他的政策，他后来检讨了，出在这个抚恤方面太多了，就是间接鼓励人跳了，
鼓励别人跳楼了。
对，
他也不是鼓励他的，因为。他那种以前的老式的流水线，你要是一直那样工作的话，人是受不了，而且你要求不停歇，对不对？上个厕所五分钟，然后人是不停的反复做同样的工作，那人一会儿就发疯了，这肯定是顶不住的。但是之后肯定也不是说他也摆平，他肯定要把这个东西改良一下，也不能让人家一直那么做。当然现在大陆的人80后90后尤其人家也不去做这个东西，他还不如在家打游戏，那好多。
对对对，
所以说富士康搬走也是因为有这个原因，他年轻人越高越难。
现在比较热门的话题是台积电的问题。台积电因为美国方面重视。
对。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 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栏目。那今天实际上是时事四人谈啊，非常荣幸，有非常高兴有这个难得的机会，我们请到台湾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赵雅舒博士，还有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自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我是小袁。那我刚刚讨论了这个奥密克戎在美国、中国还有台湾发生的事情，还有探讨了乌克兰这个俄罗斯是不是要入侵乌克兰，然后我们也谈谈美国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最近美国有股灾是吧，就是这个股票暴跌，然后今天就是道琼斯早上跌了1000多点，后来都回上来了，这个就是以前特朗普不是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说任何一个总统，说那个美国总统啊，就是如果股市一天下跌1000点的话，都应该把它放在那个炮上面往火星打。结果今天
应该被打3次啊！
他自己发生了，对。那今天跌了1000点，哦，太可怕了，因为前面已经跌了10%几了，所以这个顾博士不炒股是吧？
一点点。这个 很简单，这个民主党的那个时代，基本上这个股市都是一些半死不活、半死不活的状态，你知道吧？
嗯，
就是你既不狂升也不狂跌，它就1000点对比整个比例来说，已经没有以前的1000点那么厉害。
嗯，
以前1000点可能，以前的1000点相当于现在的至少要2500点、3000点，因为现在比例偏大嘛。所以说，但是已经很高了。那因为我注意到，就是礼拜四、礼拜五不是跌了吗？礼拜六、礼拜天的 Open House、Bellevue、Kirkland 看的人都少很多。然后今天早上一跌，有一个我们那个经纪群里面有一个经纪，他的客户就让他把那个 offer 减掉20万，不要往上加价，就是不是要加价嘛，原价往上加嘛，说不要加那么高，把最高额度再减下来20万。直接就发生了。我因为尤其是像我们这片太多的，其实很多高收入的都实际上依靠股市的那个变化，所以说
对，因为美国个人资产的30%在股市里面，所以还挺多的，因为30%挺多的。
而且我们程序员最近几年这个气色这么好，其实也都是靠股市。我们这个基本收入就是基本工资其实也就15万左右，没有那么神奇。
对啊，那个公司送点股票，比如说亚马逊，
哎对 对，
你去的时候是1000块，现在到了3700块，很好。
对对对，
现在变成2700了，这个不是那么好，对，那已经削掉了1/4，对不对？
对，就是 PIP 的话，大家也忍得住，知道？你只要股票往上涨，manager 你想怎么对我都可以，但是现在股票不涨了，manager 就不能这么对我了，这里面实际上是有很大区别的。程序员现在自信心大了很多，就是因为过去这两年真的是程序员的
时候。所以你说的什么半死不活没有那么回事，就是大公司是股票真的是只涨不跌，一直在翻，对。
对对对对对。
嗯。
但是我现在就不知道，就是说也不能说程序员是我们最后一份工作，对不对？就是说我也不知道这个经济是不是应该导向程序员这么多。但是实际上我们看见的是好像各行各业都需要程序员，对不对？他都需要我们去写一些什么 bug 出来来改变一下。所以说这个经济上面有点太依靠程序员了，在这一片。
对，我觉得特别是波音这种公司，从程序员搞个 bug， 那这个掉个两架飞机下来，那公司也差不多要死了。
对对，要
再掉，他如果再掉一架就完蛋了。
对啊，你说 Facebook 出两个问题，大家其实也就半天不能上网页而已，
对
对
对。
所以说还是有很大区别，但是我想下图已经完全就是跟这个程序员的经济啊连在一起了。当然了，你也没有什么感到不开心的，因为你房子现在涨了2倍3倍，你要想退休的话，你一卖都是150万、200万，对不对？那你怎么说呢？对不对？你也不好意思骂，对不对？所以说这现在都很震惊，我也很震惊，没有办法，所以到时候可能去 Arizona 退休吧，看看。
去德克萨斯也可以啊。
对不对？太热了，我跟你说，你是真受不了。我去那里一出机场，整个人都湿了，哇操，当时就崩溃了。然后开车刚一上马路就被人滴，说我开得太慢。那我说有4-5条道，非要跑就蹬在我屁股后面，然后当时我又不敢反抗，因为我知道那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持枪，只好赶快持续的赶快给人家让开，知道吧？但是那个地方很大，很宽敞，30-40万就可以买很大很新的房，就是价格一直不涨。
没涨啊，没涨。不是姚明打球的时候买的房子也就是50万嘛？
啊，对对对，
嗯。
但实际上现在你要卖的话，可能也就多个10-20万。他们那里的人房子涨个5万，他们那狂喊：“我们的房子涨价了！”我震惊了，我说：“他妈什么地方？”我一看，我操，原来是什么这种乱七八糟的。我说：“我们下图，你看，你5万丢进去，加个5万丢进去，人家可能理都不理你。”对。我们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房子涨了5万，当然，但我也不知道这经济都是靠程序员，万一哪天高科技垮了，程序员我不知道他们该干什么去，都到你们电台打工了。
可以，都到电台来打工，这个，我觉得美国就有希望了，对不对啊？这个整个行业，比如说重视社会科学，对不对？不是不能每个人只是编程就解决一切了嘛？这个是社会分工不合理啊，对不对？嗯。
对，所以说这美国经济现在有点太单调
了。
嗯，其实也不是美国经济单调，这个是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都是这个问题，就是高科技呢，它形成一个新的一种这个力量，去推动这个社会往前发展。无论 Facebook 也好，它去搞什么元宇宙也好，实际上它是。让大家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类似于工业时代的一个降临，所以在这个时候，所有的这种传统行业，比如说像特斯拉对于汽车行业的这种摧枯拉朽的这种推动力，让很多人不得不把自己的这个投资或者目光放在高科技上。而不能说，
我觉得跟股价真的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微软还是15块钱一股 ，Facebook 也是十几块钱一股。特斯拉还是20块钱一股，我程序员有这么火吗？现在都涨了几十倍、上百倍了，那这个东西肯定是，这个高科技泡沫也好，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只要我科技上拼得过你，那我们这个股票就往天上涨。这个那人家觉得这就是一个趋势，所以，程序员的日子就越来越好。那现在就是完全是这个股市，它这个高科技股就是涨得太多了。然后这个首富都是这个伊隆马斯克啊，还有杰夫贝勒斯啊，全是软件公司科技公司的。
不是，我觉得那是不现实的，就是特斯拉现在还是几十块钱，那个完全不现实。因为特斯拉在整个汽车的制造工艺上，它进行了大量的这种新技术的研发，不光是电池哈，你包括车体很多它。几十个零件，就传统车企几十个零件组成的这个部位，它给它形成一个零件，这就在后期的维修啊，后期的这个零件更换上，就提供了很好的这个方便，或者说也省时省力。所以说，这种技术革新，它是不可能不值钱的，不可能说啊，你这么做了之后，然后大家还继续买这个。
但值钱，但是它一年销售的汽车也是有限的呀，没有多少辆的。
但是它有趋势，它是有趋势，它
趋势就是这样的，就是它就是提早把你几十年以后的销售总额折价全部算进去了，这个股价就像这个 Zoom 一样，那个疫情一起来一下子到500-600，这个其实它就不止这么多，现在疫情还没过去呢，已经跌得稀里哗啦了，就四分之一，原来股价的四分之一了，但是人家还在用 Zoom 嘛，对不对？那实际上这涨得最高的时候，它只是把真的几年几十年的收入全部折进去再乘多少倍，已经算进去了。你像特斯拉你现在这个市值，你要卖多少车才能够这个市值啊？那实际上也就美国也就 deliver 那么多，就几十万辆什么东西，那就全部算的 cash flow 没有那么多，真的没多少钱。
Zoom 的问题主要是它没有什么核心技术，很容易被超越。
现在大陆是不是这个电动的开始做了？
做了很多乱七八糟的车，十几个牌子。
实际上特斯拉在中国卖的最好。
上海的工厂，它是50万辆。
因为你可能不知道，就是国内的现在生产力过剩。遇见什么容易上的，它就会生产很多。以前是生产手机，特别多种那种乱七八糟的牌子。现在手机因为没有什么利润了，就不搞了。你看现在就没人谈手机，那么现在谈都是电动汽车，搞到乱七八糟各种牌子。
对，这个就其实像蔚来汽车啊，什么小鹏汽车，它就没有还没上市那个多少辆，还没卖出去几辆。而且很多他们这个员工都是从特斯拉挖过去的，这个想抄袭嘛，又没抄到位这个东西。
嗯，这很难，其实很难这个抄袭，因为毕竟那些领特斯拉的这个马斯克还是技术出身啊， 所以说他也是知道关键的时候吹什么地方。你要仔细看国内的那些，大部分还是搞这个管理去或者社科出身的，他其实对这个技术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催谁，不要被谁忽悠了，其实还是不知道的。
我觉得国内其他电车厂最大的问题是就在成本上，成本控制上是达到不了特斯拉的那种追求极致的那种程度。
对，但是没有办法，我觉得这将来肯定会一大堆，他妈的国内又搞一大堆这种电动车的污染，我也不知道这些东西该怎么处理的，你知道吧，就这一大堆这种电动车，我跟
当初这个共享单车一样，这个单车都像垃圾堆一样堆得高得不得了，全部荒废了，然后最后这个小黄车就黄掉了，都是。
对啊，我昨天还是前天看了一个录像，就是有一个北京哪个汽车厂造的那个电动车，然后迈数这个续航里程特别低，一上去你只要一开空调，那个电池的那个效率就降到50%以上，那个车就停了一大堆，几十辆就停在北京的一个小区路边，也没人开，你送给人家开人家都不会开，你想想一开就能开个100多公里的，大家说就开了，对吧？那个国内要再停一停走一走，那他妈死在半路上还吃饭，但
还是不能够取代那个用汽油的，
那很难，你汽油几分钟就占好。电动车我觉得其实你要那种大量的，比如说真的能用把电池过来说，哎，我换块电池，那肯定比加油还快，但是那玩意好像也不行，好像也没搞起来。
不用不用，我是一辆电动车一辆油车，电动车对于市区的工作通勤的话那个非常的方便。那当然你说跑长途，比如跑到拉斯维加斯或者跑到哪儿那么远的话，开确实是电车有问题，但是日常是完全没有问题，完全不用什么换电池啊什么，完全不用。
嗯，啊对，那你可以回家充电嘛，慢慢充无所谓的，一晚上你充过去。
因为你对你到了晚上你就回家的嘛，回到了家你插上，第二天不可能说在市区跑没电了，那太难了。
嗯。
今天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啊，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啊，就参加今天的14人谈啊。那节目最后每位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一句话。
我先说吧，祝大家新年快乐。
希望疫情
春节了，过年了啊，今年小年嘛。
对，希望疫情过去。
我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